亚太报道。
各位听友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4年5月8号星期三，我是佳远。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中法欧举行三方会晤，立场迥异，各说各话；北约炸管事件25周年，习近平访塞尔维亚是否寻求分化欧盟、北约和美国；习近平抵达塞尔维亚，河北钢铁公司当地工厂的空气污染问题再引关注；广东煤大高速路惨案是不是不彻查了；油管博主国内亲人遭警方骚扰，中国境内胁迫出现常规模式。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6号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三方高峰会晤。冯德莱恩会后表示，期待中国利用其对俄罗斯的一切影响力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而在经贸问题上，习近平则否认中国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请听记者钱朗和刘邦宇的报道。
在马克龙的邀请下，冯德莱恩于当地时间本周一与到访巴黎的习近平举行了大约90分钟的会谈。冯德莱恩会后向媒体发表声明表示，我们期待中国利用其对俄罗斯的一切影响力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习近平在降低俄罗斯不负责任的核威胁方面发挥了重要责任。他相信习近平将在俄罗斯核武器的威胁下继续这样做。冯德莱恩还说，他与马克龙也表达希望中国不要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武器，包括对军民两用产品的支援，并重申此事对欧中关系至关重要。他还提到伊朗对中东区域稳定带来的直接威胁，相信中国在牵制伊朗上能扮演重要角色。对此，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成周二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习近平此次访问欧洲3个国家，试图缓和与欧美的关系。他说，
他想利用这一次的我称之为分化加上利诱的这种双重的外交手法来寻找一种突破口，因为现在欧洲对于中国非常的不满啊，因为屡次规劝这个中共不要支持俄罗斯，同时对于他的这个低价倾销啊，已经到了一种愤怒的边缘的地带。为什么？因为
欧盟对中国动用反补贴调查等多项政策工具，近期成了欧中关系紧张的焦点。冯德莱恩说，他针对经济关系问题向习近平提出3件事，例如中国钢铁材料正在欧洲泛滥，使得世界无法吸收中国的过度生产。因此他强调，欧盟与7大工业国和开发中国家正在合作如何面对中国扭曲市场的问题等。宋国成说，中国的低价倾销问题非常严重，
会对欧洲包括美国的国家的造成大量的本土企业的倒闭，本土的工人的失业啊，更严重的话会造成他们本土的工人，或者是造成叫做社区贫困化的一个现象。在西方国家，这个社区的贫困化是个很严重的政治问题啊。
中国媒体对习近平出席中欧会谈的报道和中国官方立场一致。央视报道，习近平与马克龙及冯德莱恩会晤时说，中国新能源产业在开放竞争中练就了真本事，也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做出巨大贡献。无论从比较优势还是全球市场需求角度，都不存在中国产能过剩问题，中欧应透过对话协商处理经贸摩擦。他还说，中欧合作的本质是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双方应该透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经贸摩擦。习近平在出席完三方会议后，当天下午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爱丽舍宫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说，很高兴在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对法国进行第3次国事访问，又表示要共同防止新冷战或阵营对抗，要坚持相互理解，以及要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反对脱钩断链。习近平访问法国之后将前往匈牙利和塞尔维亚，这2个国家的领导人被中国视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且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钱朗、刘邦宇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抵达塞尔维亚，这是他时隔5年后再次访问欧洲的第2站，也是任内第2度访问塞国。随着习近平的到访，中国钢铁国企河北钢铁集团在临近的塞尔维亚东部城市斯梅代雷沃钢铁厂多年来造成的空气污染问题也再度引发舆论关注。今天本台记者徐飞婷的整理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抵达塞尔维亚，这是他时隔5年后再访欧洲的第2站，也是任内第2度访问塞国。 随着习近平到访，中国钢铁国企河北钢铁集团在临近塞国东部城市斯美代雷沃钢铁厂多年来造成的空污问题也再度引起舆论关注。习近平周二结束法国访问，转往中东欧国家塞尔维亚。同一天，法新社刊登报道指出，这座位于塞国拉迪纳茨村2016年被河钢收购的钢铁厂引发当地居民不满，他们认为河钢厂制造严重空污，导致罹癌病例增加。根据报道，拉迪纳茨村因为常年被厚重的红尘覆盖，被称为红村。该村居民维杰克维克告诉法新社，以下受访者中文音频是由人工智慧软体代读。
一天当中有的时候也要正常呼吸都没办法。
报道也引述另一位居民米利克表示，他的曾孙不再喜欢来探访他，
他们都不去外面玩了。
该座钢铁厂最初是塞尔维亚国有企业，2003年私营化后卖给美国钢铁公司。钢铁市场崩盘后，美钢2012年撤资，以1亿元卖给塞国政府。2016年4月，该厂以4600万欧元卖给河钢，这笔交易被视为中塞两国友谊象征。根据新华社报道，同年9月，习近平首度访问塞尔维亚，特别走访河钢收购的工厂。不过，法新社报道引述塞国非营利堡垒倡议人士克斯提克表示，自从中资进场以来，污染问题严重恶化。他说，
我们不知道原因为何，是否是高度生产、技术失败、欠缺维护或未遵守规定所致。
塞尔维亚环保署多次把斯美代雷沃列为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非营利堡垒与科学组织国际环境协会2021年针对该厂制造的粉尘进行分析，发现内含砷、铬与铅等出现在空气中毒性最强、致癌性最高的金属。报道引述国营斯美代雷沃健康中心数据指出，2011至2019年间，当地罹癌病例激增四倍。倡议人士认为这与污染恶化有关。路透社2021年就曾报道过当地空污恶化、罹癌人数增加的情况。法新社报道指出，倡议团体曾向河钢提起刑事诉讼，但被以证据不足驳回，目前打算到欧洲人权法院提起诉讼。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徐威婷华盛顿报道。
就在欧盟主要成员国试图施压中国，要求其停止支持俄罗斯的同时，习近平在5月7号抵达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出席北约驻扎中国使馆25周年纪念活动。在抵达之前，习近平还在当地报纸发表文章，严词批评北约25年前的错误。此举为中国是否在俄乌战争议题上回应北约的需求画上问号。以下是本台记者乔清恩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离开法国国事访问之后，本周二抵达欧洲一行的第二站塞尔维亚。5月7日当天，正是北约在科索沃战争期间轰炸中国使馆的25周年纪念日，而习近平也在当日塞尔维亚的《政治日报》刊登社论，表示不能忘记北约悍然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邵云环、许信虎、朱颖三名中国记者不幸遇难。美国前驻华公使王晓明以书面回复本台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之所以会在这个时机点访问欧洲，是因为担忧欧洲和北约越来越在中国议题上与美国站在一起，而法国、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目前看来是比较愿意与中国合作的欧洲国家。以下由 AI 人工智能进行代读。
北京更担心的是欧洲的立场将如何影响中国自身的利益，而非把欧洲此行看作是在声援俄罗斯。与此同时，北京也确实把与俄罗斯的关系视为对抗欧洲的有效筹码。
据路透社报道，观察人士认为，考量到匈牙利和塞尔维亚同样亲俄，并且拥有大量中国投资，习近平想要拉近中国与他们的距离，将他们作为中国通往欧盟门户的枢纽。而习近平访问欧洲此举，也正值法国总统马克龙寻求欧洲战略自主，不当美国附庸之际，对中国不失为一个离间的机会。习近平在发表的文章强调，访问塞尔维亚此行是要为铁杆般的友谊注入新活力。塞尔维亚智库贝尔格莱德政治卓越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古拉迪萨夫列夫表示，从此也能看出习近平访塞有三个主要目标：一是深化与塞尔维亚的伙伴关系，以全球南方国家自居发展基建；二是在多边问题上与塞尔维亚进行协调，以形塑一个公平正义的世界。而在北约问题上，
塞尔维亚或中国都不认为北约扩张会危及他们的生存。
但问题在于北约被视为由西方国家主导全球的治理体系。1999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从旧地图选定南斯拉夫军需供应局采购总部为轰炸目标，未料该大楼实为中国大使馆。轰炸导致3名中国记者死亡，并引发了中国人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周围举行愤怒的抗议活动。白宫为那次错误打击数次道歉。根据 Superpower Showdown 一书，经过数天政治局紧急会议之后，中共领导人认为中美关系的重要性高于意外本身。时任领导人江泽民在要求美国克林顿总统针对此事进行调查之后，继续推进中美关系的发展。随着欧盟对中国产能过剩导致倾销、扭曲市场提出质疑，据日本共同通讯社取得的消息，美日韩三国还将在7月北约华盛顿峰会期间举办第二次首脑峰会，讨论如何应对中国和朝鲜的安全威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曾在4月25日表示，中国想与西方建立良好关系，与此同时，北京又继续助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他们不能两全其美。以上是本台记者乔晴恩的报道。
广东梅大高速公路5月1号凌晨塌方，已经造成48人死亡。舆论对这起事件的热议还在持续燃烧，外界开始质疑政府对此事件的反应方式，但相关的新闻报道却在国内受到钳制，事件的真相仍显得扑朔迷离。以下是本台记者王允的报道。
广东梅大高速茶阳路段这起事件，伤亡的人数在中国大陆媒体的报道中停滞在5月2号。截至5月2号下午2点，事件造成了48人死亡，3人的 DNA 还在确认中，同时有30人受伤。这起事件引起众多舆论关注的原因，除了其死亡人数众多，还有事件本身的惨烈程度。本台记者拨通了事件幸存者之一福建漳州人蔡玄达的电话，他表示不方便接受采访。
现在不方便，不好意思啊，现在不方便。
中国媒体对这起事件的报道似乎受到格外严格的钳制。三联生活周刊周一刊发了报道梅大高速塌方没有抵达家乡的打工者，这篇文章很快就在全网被删除。中国财经媒体金融界网站周二也转载了微博上一篇幸存者叙述其经历的社媒文章，但这篇文章也很快被微博删除。更重要的是，到目前为止，媒体统计的48位死亡者的名单外界还无法获知。有人在社媒上发帖说，连遇难者的姓名都不知道，今后谁来祭奠梅大高速的遇难者呢？不清楚的不仅是遇难者的姓名，还有事件处理的情况如何，以及事件原因是否有初步的评估。记者在当地时间周二早上拨通了梅州市应急管理局的电话，但工作人员表示，一切消息都以梅州地方媒体掌上梅州的网站为准，拒绝回答以上这些问题。
就是如果您想了解什么的话，您就直接就是关注那边就可以了，我们这边就是不对外去讲，就是不对这个媒体。
事件所在地大埔县城的一位居民匿名告诉本台，事件原因或许跟当地天气有关，但在另一面也有很多网民质疑这起事件跟人为因素可能有关。事件发生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罕见的就此专门作出指示，要求全力救援救治。国务院总理李强也批示要做好善后工作，并及时排查重点地区的相似隐患。广东省政府也在事件发生后，在5月4号成立了以省长为组长的灾害调查评估组，但这些动向却引起了外界的质疑。中国律师王亚军5月5号通过其个人公众号发布了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举报中国应急管理部的举报信，信中指出，这起事故是生产安全特别重大事故，不能轻易排除人祸因素，应当由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的部门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但应急管理部却未依法组织调查，相关人员涉嫌玩忽职守。一位律师匿名对本台记者分析说，广东省组织的这个灾害调查评估组确实是不符合有关的法定程序的， 他还说，从现在的一些迹象表明，实际上不会有真正的调查了。以下为 AI 配音。
因为要调查，调查组应该会第一时间进入现场，才能取得第一手的材料。但现在他们在抢修，抢修的时候会把那些道路断面的证据全部毁掉了。等路面全修好了，你去调查啥？
这位律师还指出，在新华社的报道中，习近平和李强对煤大高速公路事故的指示并没有提及要彻查事故的原因。他分析说，这起特别重大事故对于习近平政府的政绩是一个污点，所以这些政府想避免调查真相。自由亚洲电台王允华盛顿报道。
最近油管视频博主七七发布视频说，他在自己的频道七七八八发布评论中国时政的视频后，他在中国国内的家人频繁受到公安的骚扰，公安要求他下架视频。与此同时，正在拍摄讽刺北京当局电影的王涵也遇到相似的事情。以下是本台记者唐媛媛的报道。
中国时政评论博主七七近日在他的油管频道七七八八上发布视频，表示他在国内的亲戚频繁受到国安局骚扰，国安局指派公安对他的亲戚施加压力，企图迫使七七删除全部的视频并关闭油管频道。对此，本台记者多次试图联络七七本人，但至截稿时间止尚未收到他的回复。针对七七所面临的情况，开设油管频道多年的资深媒体人王健告诉本台记者，只要任何人在社群媒体上发表和北京当局不同的观点，都有可能被政府监视骚扰。
其实不仅仅是 YouTuber， 所有的新闻工作者，所有的意见人士，所有的维权律师，所有的他不高兴的人都面对这样的问题。他不是仅仅是 YouTuber 会有这样的问题，只不过呢 YouTuber 你比较容易达到这个临界点，就是你做的事情他会很痛。
与此同时，有一群来自中国的人权活动人士正在美国洛杉矶拍摄一部名为《皇帝除三害》的小成本电影。该电影以讽刺手法拍摄，希望能传递反对北京当局独裁的观点。不过，《皇帝除三害》的导演王涵在近日告诉本台记者，在电影开拍后，他本人以及该电影的剧组人员在国内的亲人都被警察找上。
有一个是当地的公安，一直给他家里打电话，说你不要让你的儿子在外面做这些。然后还有一个是一直上门找。
王涵表示，在众多剧组人员的家人都受到骚扰后，他认为中国政府的跨国镇压存在既定模式，这样的模式尽管烦扰，但尚不会产生具体危害。
我们来说，大多其实就是去找自己的家人去喝一些茶，然后其实都是例行的，这些东西就是对于你的亲属来说没有更多其他的他们可能可以使用的这些招数。
王涵也谈到，尽管面对中国警方的骚扰，他的剧组仍将持续《皇帝除三害》的电影制作。
往大的说，当然我们电影是反抗中共专政的，但往小的说，是一个每个人的人权。我们觉得，在中国人应该拥有自由表达的权利。但如果在中国你实在没办法，我们至少我们能在美国这样子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能够自由表达的机会，我们也不愿意去放弃这样的机会，或者说被别人限制这样。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媛媛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安全部4月26号公布两条执法程序规定，其中规定提到当地执法人员被赋予检查电子装备的权利，届时到访中国的游客可能会被当地的执法人员检查手机或者电脑等设备。深圳、上海海关已经开始抽查入境旅客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以下是记者钱朗和刘邦宇的报道。
4月26日，中国国安部公布国家安全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其中提到当地执法人员将被配备检查电子设备的权利。上述规定将于7月1日实施。不过，有一位刚从深圳回到香港的居民蒋女士，本周二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上周末她在福田口岸见到身后一名女子被海关人员截查手机。她说，
在深圳过海关的时候，就看旁边有两个女的海关的，然后再查另外一个应该是过关的游客的手机，把 他手机打开，然后看里边，看完了以后还说你不止一个手机吧，你有没有其他手机，其他手机也要看一下。后来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也是过关经过的时候看到了。
蒋女士说，上述情况最近在南京和杭州机场遇到两次。
他就看你手机里面有什么呀，有没有照片，有没有看你的照片啊，都有些什么呀，就看你的内容嘛。我那天我就把手机一些什么要清理一下，敏感性很高的。
另有上海居民邵先生告诉本台，他最近从日本回上海时，也在机场看到海关人员翻查一男子的手机。根据中国国家安全机关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第4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负责人批准及检查通知书后，便能依法检查有关个人及组织的电子装置、设施及相关应用程式、工具。在紧急情况下，执法人员只需在经社区的市级以上国家安全机关负责人批准后，出示人民警察证或者侦查证，则可直接当场检查。本台记者分别致电深圳和上海海关办公室，但始终无人接听。法律学者陆成渊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将于7月1日实施的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的法规容易让民众产生恐惧感。
我觉得他的目的呢，要塑造一种人人自危的这样一种境况啊，让你每个人都进行严格的自我审查，比如说不要和境外的人联系，比如说 signal 或者是这种电报啊，恐怕都是他要重点审查的内容。这完全是与这个宪法这种尊重公民的言论自由是相违背的。
陆成员说，特别是安全行政执法的程序规定竟然还可以检查手机和通讯工具，
完全不顾及你的隐私权，这个是完全是违法的。如果说你涉及国家安全犯罪的刑事案件，你拿着这个搜查证，至少从形式上还是合法的，但是你这个行政执法，你竟然可以查阅别人的这个手机，这个是非常恶的。
不过当局在规定中并没有说明何为紧急情况，只要上级主管批准就可以检查路人手机，比如海关人员随意抽查旅客手机是否属于规定中的紧急情况。学者刘先生对本台说，当局发布这类规定，使得检查或国家安全人员之外的官方人员可以随意查普通人手机，
就是把国家安全这个概念呢，一下子就推到了所有人的身边，推到了所有人的生活当中，这就制造了一种无处不在的国家安全的恐怖气氛。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钱朗、刘邦宇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员克伦肖本周二表示，美国日前通过的援助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的一揽子法案是出于履行停止种族灭绝和保护人权的道德义务。针对一揽子法案中最受关注的 TikTok 条款，克伦肖认为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极有可能因受到中国当局施压而拒绝根据法律出售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以下是本台记者经纬的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总价值953亿美元的一揽子对外援助法案于上月24日在美国联邦参议院获得两党一致通过，随即送交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该一揽子计划包括向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援助资金，还包括最受外界瞩目的要求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 TikTok 在美业务的法案，即对台湾和其他印太地区盟友的20亿军事融资及19亿国防物资补充。德克萨斯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克伦肖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周二举行的研讨会上表示，无论是对乌克兰、以色列还是台湾，美国的援助是出于停止种族灭绝和保护人权的道德义务。如果美国不采取行动，将在全球独裁政权中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此外，克伦肖议员称，上述一揽子援助法案投资于台湾的武器系统，例如潜艇和外国军事融资，不仅能够对中国实施威慑，还能重振美国休眠已久的军工综合体生产线。以下音频由人工智慧软体带读。
要击败中国，需要做很多事情，你必须投资于他们无法真正阻止的能力。所以我们必须在台湾投资，让中国知道入侵的代价如此之大。
纽约时报调查发现，过去一年来，一小群议员秘密筹划 TikTok 法案，并与美国司法部和白宫合作，以避免 TikTok 强大的游说力量和法律挑战。国会一些助手戏称这项法案为迅雷突击，从法案提出到送达拜登总统签署耗时仅7周。 然而 TikTok 通过声明表示，将在法庭上挑战这项法案，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克伦肖议员表示， TikTok 法案的最终条款是针对被外国对手控制的实体，这不仅仅涉及中国。
我认为这似乎是一件相当合理的事情，绝对经得起任何形式的法庭审查。另一件事是，如果没有美国内容，该公司就完全没有价值。
然而，针对这项法案，美国两党并非没有分歧。为了确保获得足够的票数通过，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将 TikTok 法案与上述一揽子对外援助法案绑定。最终，该法案的参议院版本仅做出一项修改，即将 TikTok 从字节跳动剥离的期限由6个月延长至1年。但克伦肖议员表示，字节跳动仍有极大可能因受到中国政府施压而拒绝出售 TikTok 在美业务。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经纬华盛顿报道。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从广播到网站，再到 Twitter 和 Facebook， 自由亚洲电台感谢您25年来不离不弃。相遇是久别重逢，从 Spotify 到 Google Podcast 再到 Apple Podcast， 我们在各大播客平台等您再续前缘，相守相依。
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教授，欢迎您。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博士，首席顾问余茂春余教授，欢迎您余教授。前参谋总长李喜明李将军，
你干嘛要跟14亿中国人民为敌呢？你只要跟那9000万的中国共产党为敌就可以了。
就是说，法律的执法者他可以随意解读你的争议的话，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现象啊！
美国现在终于认识到说，你要扳倒我的话不是假的，你是真的，认真的干。
我已经决定，我会死在台湾。
权力正在世界版图中重组，大国角力的盘算影响了你和我，地缘政治牵动全球贸易与经济成长，全球华人世界出现了新的生态变化。自由亚洲电台的亚洲很想聊，和您与世界动态同步接轨，我是戴中仁，我在亚洲很想聊，和您一起聊。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国短视频平台 TikTok 抖音国际版与母公司字节跳动星期二对美国剥离法案作出反击。据路透社报道，他们已经向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该法多处违反美国宪法，包括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论自由。美国总统拜登4月24号签署由国会通过的剥离法案，该法要求在美国拥有1亿7000万用户的 TikTok 在270天内与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否则将在美国遭到封杀。美国总统最多能将期限延长90天。古巴旅游部长加西亚日前表示，欢迎持有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免签入境古巴。据中国央视报道，加西亚还宣布，中国是2025年古巴旅游节主宾国。中古两国直航将于5月17日起复航。另据法广报道，这项消息公布半个小时后，旅游网站携程上的古巴酒店、机票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比前一天增长了40%以上。此外，还有不少网友呼吁，古巴是进入美国的好途径，如果想润美，可以先飞到古巴，再坐船到美国，直接冲滩。一名年仅21岁网名胖猫的游戏代练，近日怀疑因为和女友发生情感纠纷，在重庆长江大桥不幸轻生，而引发舆论关注。综合中国门户网站新浪网和澎湃新闻等媒体报道，家属发布有关死者生前与女友的聊天记录，发现胖猫平时生活清苦，日常只点10块钱的外卖，生病也不舍得花钱看医生，却有给女友转账大笔金额的记录。该事件迅速引发中国网络舆论对于当前年轻人丧失生活价值目标以及社会道德、缺乏良知底线的讨论。听众朋友，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